AV 拍摄指南。 B 衣物上篇 D 九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乔乔合上剧本，他掩饰般的低下头。他拍的时候希望也能像今天这么顺利。
没问题，你入戏很快。
周远川微笑着，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过来找我。
你要休息了吗？
不。
周远川低头看了看表，轻描淡写的回答，
我大概要到凌晨两三点。
这么晚？乔乔有些吃惊，你是科学家吗？
那要看你怎么定义科学家这个概念。如果只从事科研工作的话，我是。
那为什么要来拍 AV 呢？科学家应该不会对这种工作感兴趣吧？乔乔小心地问。
哦，这是我的一种放松方式。
周远川指了指满桌子的公式和数字。
天天对着他们，神经会受不了的。你试着琢磨一个问题，琢磨几年、十几年还没有结果吗？庞加莱关于三维球面的对应问题，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更不要说哥德巴赫猜想了。多少人把自己一生都投入进去，却至死没有激起哪怕半点涟漪。人类的百年，对于宇宙的无穷大来说，太短。太短了，要学会待自己好一点，起码能在铺天盖地的挫折中找到一点成就感。
我不太懂。乔乔老实的回答。
不要懂太多。
周云川笑起来。
懂得越多，就越会发现自己的无知。知识是毒品，越吸瘾性越大。
那你还能停下来吗？
我在等待有什么足以让我停留，不然我就会越陷越深。
他停了一下，又无奈地补充，
不过我恐怕在这件事上也不会懂得上心。如果我爱上一个人，我一定也只是爱一点点，或者恐怕连这一点都不会有。我总是习惯想太多。
那被你爱上真是太不幸了。乔乔感叹道。周元川低低笑了两声，没有再说话。其实无所谓的，爱或不爱都只是量子世界不稳定下一个无关紧要的选择。薛定谔的猫是死还是活？你今天早晨吃的是麦片还是紫薯？我是否爱了你？你是否又爱上了我？每个相平行的宇宙中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尝试完全不同的选择。所以，总有一个世界里，我是爱你的。乔乔被周远川推到窗帘后面，摄影机迅速调整位置，从一个隐秘的角度切入，静默地继续运行着。
二少爷，
乔乔只喊了一声，就没法再说话了，因为周远川的手已经从后面拽住了他烫了波浪卷的头发。乔乔一瞬间吃痛，仰起了头，露出一截雪白的脖颈。
这里好，没人看得见。
周远川笑起来，因为是留洋回来的军阀二少爷，所以他的穿着也很西式，只是一身上下也就西装还算挺阔，领结早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衬衣的一半下摆也已经给拽了出来。乔乔明知道这是设计好的，也仍然被这样与周远川本人格格不入的气质鼓动的心里燥热。 窗帘厚实，密不透风，笼罩着两人，牢牢地把他们和外面喧嚣混乱的人群隔绝开。朱云川垂下头，嗅着乔乔的脖子。乔乔穿着的刺青薄绸小鹰旗袍的领子也被他用指尖挑开了，露出锁骨以下一指左右的肌肤。
少爷，也让人看见了。
乔乔别过头躲着，朱远川松开了拽着他卷发的手，慢条斯理的用捧住乔乔右脸的手抹开他的眼妆，眼线晕了一点，淡淡的折色眼影也被抹得飞入了鬓角。
刘素，是你非要往我身上贴的，现在怎么又害怕了？
朱元川摇着乔乔旗袍领子的盘扣，口齿不清地叫着剧里的人名。他的手摸上了乔乔的大腿，从旗袍开叉的地方伸进去，然后不等乔乔说话，就猛地往上一伸，紧致的旗袍发出了刺啦一声崩线的响，男人从下摆伸手进去掐住了乔乔的胸。乔乔恍惚觉得眼前这人根本不是前几天晚上跟他对戏的那个周远川。
别，
乔乔扭动了两下，半真半假的挣扎着，挑起眉毛来毫不避让地直视着对方，浑然不管胸前那作乱的手。
你父亲可还在外头呢，让老人家看见了，非把你关在家里三个月不许出门。
我知道。
朱云川拉着乔乔的手，让他摸自己的下半身。
可刘素，我实在是等不及了。
乔乔一碰，就迅速收回手来。不是装的，是真被朱远川下半身那滚烫的热度和惊人的形状吓了一跳。朱远川把一条腿插进乔乔的两腿之间，压着他绵软的身子难耐地蹭他。明明是纨绔的少爷，却硬是让他演出七八分天真出来，眼睛金亮亮地望着人，里面又夹着一丝坏。
你快救救我，不然我要欲火焚身死在这里了。
朱远川咬着乔乔的耳朵说。
那说爱我。
乔乔一笑，他挑衅似的慢慢拉开朱远川的裤链，光源很暗的厚重窗帘把他微微颤抖的手恰到好处地引住了。
说了我就什么都给你。
虽然是剧情安排，可乔乔的手却不太敢真的往里伸，他稍微往里一送就没再继续下去，只是虚虚地拢着，看起来像是伸进去了的样子。没想到周远川一把按住了他的手，强迫着他完全把手按在了自己勃发的大鸡巴上。热烫热烫的温度几乎要让乔乔融化。
你知道我从不跟女人谈情的，不过今天倒是可以破例一次。
周远川一笑，他侧头把嘴凑到乔乔的耳边。本来这里不需要说什么的，只是做个样子就好了。乔乔甚至都已经做好一会儿笑出声的准备了。可没想到耳边真的传来轻轻的吐息声。
乔乔。
不是戏里的流苏，是戏外的乔乔。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跟乔乔从小到大听到的也没什么区别。可在这样隐秘的背景下，摄像机还在旁边轰隆隆地运行着，乔乔就深深被这一声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念白挑出了满身的火苗。他连笑都忘了，愕然地侧头看着周远川。周远川比了一个让他噤声的动作，回身拽着遮住两人的那深红色窗帘的下摆，从上方哗哗地倾泻下来。乔乔仿佛一瞬间被扔进了一个深红色的梦里，他瓷青的旗袍成了那无边无际深红中唯一的冷光。周围响起了女人男人的惊叫声，周远川用窗帘裹住了乔乔，然后打横把人抱起来，顺着楼梯上楼去了。
你干嘛忽然叫我的名字？
乔乔趁着摄影机没跟上来，躲在周远川的怀里小声地问，
害得我下面的词儿全忘了。
忘了就忘了吧。
周远川低头看他一眼，
一会儿床戏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记得告诉我。
两人到了指定的房间前，周远川单脚把门踹开，把乔乔扔到了床上。乔乔慌忙从一堆帘子里直起身子，她的头发都散了，发网也被打乱了。她干脆把发网摘下来，咬在嘴里去拢头发。周远川站在床边，乔乔试着扯出一个媚气一息的笑容，结果就看到周远川开始脱衣服。他不急不忙地把西装外套随便搭在了一边的椅子背上，解开自己的衬衫扣子，然后抽掉了自己的皮带，胸膛袒露出来，两条腹线顺着髋骨隐没进松垮的长裤里。周远川大概因为习惯久坐的缘故，身材比之秦瑞成他们稍显消瘦，但也因此肤色更白。
二少爷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物。
乔乔看着周远川一步步走过来，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去背台词。他伸手颤颤巍巍去摸周远川的胸膛，勾起嘴角懒洋洋的笑。
你再说一遍爱我，我听听。
周远川弯下身，从那一堆窗帘里摸到乔乔的脚踝，他一把拽住，猛地往自己这个方向一拉。乔乔惊恐地叫了一声，被拽得直直撞到了男人身前。
说什么说，一会儿我用鸡巴告诉你就是了。
乔乔的旗袍被他下手彻底撕开，开叉直接开到了腰上，吊带袜也被周远川拽开，扣子绷得到处都是。周远川又抓住了乔乔的头发，他强迫衣衫不整的乔乔仰起头来看着他。乔乔的妆已经化了一半，口红抹到了周远川的手上，周远川低头慢慢舔掉了，一点点红色染上了他的舌尖，像是将退未退的血迹。
只能看着我，
周远川忽然说了这么一句。他拖着乔乔的腰把他翻了个身，变成俯趴在床上的姿势，然后直接扯开乔乔撕着的内裤，一点前戏都没有的 一伸腰就操了进去。乔乔叫了一声，但丝毫不觉得疼。他早在朱远川把他裹着窗帘扔进来之前，就已经湿得不行了。朱远川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喟叹。他从后面捏住乔乔的下颌，强迫他扭头跟他接吻。口腔紧接着被对方填满。朱远川狠狠地吻着他，慢慢开始日弄起来。虽然戴着套子，但乔乔仍然能真切地感受到朱远川那热烫的温度和触感。破开褶皱，挤进小臂，缓慢却又无可抗拒。
轻点，朱先生，我受不了了。
乔乔伸手搂住周远川的脖子，伏在他耳边小声地求饶。周远川的鸡巴没有那么粗，却比常人的要稍长些。全部操进来的时候可以触到子宫口，快感太强烈，让乔乔根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周远川顿了顿，果然放轻了动作。可饶是如此，乔乔仍然无法把自己自如地从这场性爱里抽离出去。他能感到自己流了很多的水，甚至能感到朱远川的鸡巴一下一下捅进来，像是要把自己捅个对穿。他徒劳地捏着身下的窗帘，快感汹涌地扑上来要撕碎他。他只好求救一般望向朱远川。他看到朱远川也是明显在克制自己，有细密的汗珠顺着他的额角在往下淌。乔乔一直以来总觉得朱远川与大部分人都不一样，仿佛他身上自有一种气质，与芸芸众生极其格格不入。从第一次见他，乔乔就几乎不敢相信朱远川会拍，也根本想象不出他拍的样子，会动情吗？还是会表露出欲望？朱远川垂下眼睛，吻了一下乔乔的嘴唇，自然的如同恋人之间的小动作，又性感的让乔乔心神俱震。他其实那天对完台词后，回到房间有偷偷搜索朱远川的名字。他真的是一位在量子力学领域非常有建树的前沿理论物理研究者，本科就读于国内顶尖的理工科院校，后来远赴美国攻读学位，这几年才回国进入了研究所。虽然真正开始进行科研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可他的论文却早已经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关于电子自我干涉与状态叠加的研究。就凭这一点，业内很多人都要尊称朱远川一声教授了。乔乔还看了朱远川演讲的视频，在视频网站付费看的。近千人的大礼堂，朱远川站在讲台上，戴着那副乔乔见过的金属框架眼镜，身后的投影装置正在播放一些奇异的圆点运动轨迹。朱远川用流利的英文向那上千双眼睛介绍着内容，甚至不时停下解答台下听者的问题，自如的仿佛这茫茫宇宙上亿星辰间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他一手捏造的。 血目的让人不敢靠近。